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海伦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7月号，题目是最难的一个月熬过了，撰文的是林丽金。夫家的两位至亲突然相继离世，我因身在异地而未能为亲人送上及时的拥抱和安慰，实在令人倍添伤感。但值得感恩的是，先生能安排回港，与家人一同处理亡父的丧事，而我则负责在这边照顾两位孩子。由于我还未考车牌，所以在先生不在家的这一个多月中，除了每天要带孩子步行上学和预备他们的三餐外，自己还要按时到市中心上课，并完成各项作业。加上刚踏入一月，正值最寒冷的季节，真是困难重重。要完成种种看似不可能的任务，只有完全交托神，靠他带领我和孩子们平安度过。感谢神，在家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日常生活大概没有太大问题，但由于我的功课多以小组形式进行，所以需要在课堂上与同学讨论，有时候更要集堂递交作业，因此我透过电邮把自己的情况告知讲师及同组的同学，让讲师知道我提早下课的原因，也让同学知道我会在课后补做我负责的部分。同学也会把重要的事情在课后通知我。感恩这几位组员在这段日子里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及帮忙。另外，我也跟孩子的学校联络，盼望老师多关心孩子，留意这个转变有否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。另一方面，身边的姐妹得知我们家的情况，不但主动接送我们到教会，聚会后更一起到超级市场购物储粮。今年的大年初一来得特别早，在加拿大过的第一个农历新年记忆犹深。初一至初三没有假期，没有亲人在身边，没有拜年活动，而忙得团团转的我更是无暇数算日子，什么大扫除和做年糕等往年会做的事都完全被搁置一边。当得知先生在港和我的家人一起吃团年饭时，我才回过神来，深深体会何谓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记得一位姐妹曾告诉我，在主内我们便是一家人，有时候弟兄姐妹送上一句祝福或问候，顿觉窝心。的确，主内的弟兄姐妹总是以不同方式关心我们。有一位姐妹在大年初一相约我和孩子们一起饮茶，也有姐妹送上亲手做的年糕和萝卜糕，和我们一起吃团年饭，一起到商场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。另一位姐妹每逢周末便带着孩子来和我家孩子玩耍，或一起到科学馆游玩。虽然一星期忙碌地度过，但与姐妹分享自己的经历，诉说神的恩典，彼此带到，都令每个周末在孩子们的欢笑声中度过。感谢主，让我在寒冬中感受到人间温暖。在这段先生不在家的日子里，孩子们在睡前会特别挂念爸爸，每天都倒数着爸爸回来的时间。然而，这也是个让他们好好学习的机会，学习每天为爷爷的安息聚会祷告，学习求主保守爸爸在港的日子有平安，也学习为妈妈分担一下家务。感谢主，爷爷的安息聚会十分顺利， 从前与爷爷一同聚会或一同侍奉的弟兄姐妹，纵然有万般不舍，都前来与他道别。记得在我们来家前，爷爷与我们一家坐在九农仔公园，分享他一生如何经历神的带领，勉励我们不论怎样也不要离开主，还叮嘱我们要把诗篇90篇摩西的祷告牢记在心。没想到那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和他详谈。面对父亲的离开，我们都有伤心难过，也不明白为何会这样，但我们仍然相信主有他的时间和美意。感谢神，这一个月过得特别快，他的恩典实在够用。记得一月中的一天，天气降至-30°，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，只要站在室外，不消一秒，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便会感到刺痛。然而学校并没有因此而宣布停课。早上起床，我正考虑是否让孩子们上学，神已为我预备了天使。当时心想，既然学校如常开放，没有什么理由不去上课，那就干脆勇敢地冲出去，感受一下-30°的冬天吧。于是我便替孩子们穿上所有御寒衣物，准备迎战。由于穿衣虚实，我们比平日晚了一点出门，结果遇上大厦电梯最繁忙的时间。然而，也因此我们遇到了小儿子的同班同学。他平日都是妈妈送他步行上学的，当天却由爸爸开车送他。于是我们便顺理成章地跳上这顺风车，以3分钟的车程代替了10分钟走路的路程，也逃过了变成冰条的危机。相信这些巧合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他是我们的导航者，愿他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生活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3年7月号，题目是《最难的一个月熬过了》，撰文的是林丽晶。我是海伦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